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请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感谢神，他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太阳牧师继续为我们证道，遇见他的神性。太阳牧师，
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上讲台学讲道，上神学院讲道的时候就把圣经关起来放一边。那个时候我的讲道教授说：“圣经打开，放中间。”这不是迷信，这是讲道教授提醒我们。当我们上讲台的时候，我们来这边不是要讲自己的话，不是太喜欢说自己的事情。而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来想，主今天要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讲的话是否合乎圣经。所以因此放在这里提醒讲员，也提醒会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个词眼，在圣经里头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字叫做人子。所以今天我们来遇见这人子的神性。如果你再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做的事情。通过这个事件，我们要来认识到，原来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他做了神能做的事情，他做了人不能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带我们来看。不管没有开始之前，我想介绍一个想解释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在福音书里头经常会听到。这个名词一般只有耶稣自己用，特别在马可福音里头，这个名词呢出现了14次，而且每一次呢都是耶稣自己说的话。这名词一般圣经会翻译成人子，英文是 the son of man， 所以你甚至可以翻译希腊文为人类的儿子。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人子。从某个角度来说，真的，我们都是人子，我们都是人类的孩子 ，son of man 啊。不过，当耶稣用，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人子呢？为什么耶稣不要用神的儿子？其实，耶稣可以这么说，神的儿子来啊，为要的是不是要服侍人，乃是要被人服侍。不过，你发现主耶稣很特别的他不用神子，他用人子。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 这个名称呢是相当中立的 ，very neutral。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说你是一个人类的孩子哦，没有人会想哦，你有什么政治能力，你有没有军事权力，因为我们都是人类的孩子，对吗？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普通，跟弥赛亚接不上关系的一个名词。这个人子这个名词跟弥赛亚这个名词接不太多的关系，就是就算是从旧约的角度呢，你看人子出现的时候跟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们不经常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你可以甚至说他们不在一起的。所以从当耶稣这样说的话的时候，只是一个很中立的一个表态，中立的表态。所以有趣的是，当耶稣讲人子的时候，多半的时候，这个人子跟一个概念是有关系的，那个概念就是受苦，那个概念就是为人服侍，服侍人，为人付上代价。所以这个人子来，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相当清楚他的使命。这个人子来不只是没有政治能力，不只是没有军事的权力啊，他来是来受苦的。因为他用人子的时候，多半的时候呢，都跟受苦的观念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在当时的人就觉得啊，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名词，真的是很普通。不过如果你看下一层的时候，从神学的角度呢，这个名词呢有一个很深奥的神学观念。深奥神学观念就在下一个幻灯。这个观念就是但以理书7章13到17节。各位姐妹们可以帮我来读这段圣经节吗？来，一二三。姐妹，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新约过后了。在新约过后的教会，你读这段话的时候，相当的什么呢？相当的明显，你会觉得哦，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那位人子介绍自己人子，这就是那位蛮有权柄、蛮有荣耀、蛮有国度，各方各国各族都要来侍奉他。今天我们看得到，对吗？世界上各方各国各族都来敬拜他。不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但以理的时代，2500年前，但以理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纠结了，到底谁是这个人子？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像人类的孩子，有一个像人类的儿子，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他竟然要拥有这一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旧约把那新约隐藏住了，来到新约的时候，新约把旧约解释了。所以当我们来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耶稣要用人子。因为耶稣要帮助我们明白，看到说其实在但以理书7章13至34节讲的那位人子，耶稣基督在的福音书借着他的事工，要慢慢慢慢的解释给大家明白，到底什么叫做人子？到底这个人子何等又有权柄？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有权柄赦罪，就是今天这段话。在之前，他有权柄赶鬼；在更之前，他有权柄医病。这些都是权柄，从哪里来呢？从这位人子而来。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马可呢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作者，非常有恩赐，神的灵充满他，借着他的才华。借着他的才华把这本书马可福音写下来。为什么他很有恩赐呢？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关注今天这段话的时候，你看看上文，上之前的故事，之前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其实之前的事件和今天的事件似乎看起来挺相似的。两个病人都得医治了。两个病人都有很好的结局，对吗？看起来很相似。不过如果我们留意看的话，其实你发现这两个病人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第一个病人是因为他遭遇到这个世界上的破碎、堕落、败坏的后果，使得他没有犯罪的情况下， 他的身体不洁净了，使他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他长了大麻风。所以当耶稣和他互动的时候，主耶稣看到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不是他犯了什么罪，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的问题是他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和你和我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和这长大麻风的弟兄一模一样的，一天你和我，我们要遭受到这个世界上的破碎、败坏和堕落。一天癌症病会来的，不要讲踹踹踹，真的会来的。我不知道什么病，不过一天心脏病会来的，一天失智症会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乐国，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所以这是第一个事件，长大麻风的弟兄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他的身体也破碎了，他皮肤也破碎了，他长起大麻风来，这是第一。不过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在这个地面上有问题的时候还有第二个理由。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直接说什么呢？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跟长大麻风的人完全不一样。他告诉长大麻风的，我肯你洁净了，你没事了，这破碎的事情不会再影响你了。但是今天耶稣靠近这摊子的时候，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了。换句话说，当耶稣靠近这个摊子的时候，耶稣认识到他真正的问题。他真正的问题是，他今天患病是因为他过去做错了一些事情，因为他过去做错了一些事情，使到他今天遭受到他犯罪的后果。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并没有直接解决他第一个层面的问题，耶稣直接去到他底层的问题。那真正的问题是他犯罪了，那真正的问题是这位无依无靠的摊子需要帮助。不过这个帮助不仅仅是个肉体的帮助，这个帮助其实从耶稣的角度，耶稣这位神，他看到这个帮助是一个属灵的帮助。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很穷的人，一无所有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问问大家，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给你买一张床，一个褥子，一张床，一个，你会花多少钱？你觉得世界上最贵的床，值多少钱？想和大家介绍这种品牌的床，这个下个品牌的床，这个床呢，价位30万，不是最贵的啊，还更上一层楼是60万，这个叫做 Vivitas， 还有一个 Grand Vivitas， 60万一张床。所以我昨晚我还上去他的公司看一看，他创办人介绍这张床，他说这张床你躺上去哦，你睡一种觉是你从来没有睡过的一种觉。我想想应该是啦，我花60万还不要给我睡那种我从来没有睡过的觉，就不该花60万。60万30万，弟兄姐妹们，可以买一个新加坡的三房式的主屋，可以买一个四房式，甚至一些地方可以买一个五房式的主屋啊。以后你来人家家，你会请他们躺这个60万的床吗？这是你家最宝贵的东西啊，比你的房价还要昂贵。所以就因为当这四个朋友把这个摊子带来的时候，他不是带这种床来哦，你不要讲哦，带什么 Siemens 啊、哦，不是的，当时用的希腊文字，这个褥子呢是个穷人的床 ，a poor man's bed， 这个褥子是个穷人的床。今天如果我们看这个褥子的话，其实你应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厚一点的地毯罢了，厚一点的地毯了，都不算是一个褥子。不算是一个褥子。所以当他们带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穷途潦倒、山穷水尽、一无所有的人，这四个朋友带他来了。这个故事我们相当耳熟能详啊，这个故事我们相当熟悉。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故事、这个事件，让我们来遇见我们的神，遇见耶稣基督的神性。弟兄姐妹们，如果一天你可以跟你心目中最敬佩的人、最崇拜的人、最仰慕的人花一天的时间，从早上到晚上，请问你会做什么？你会珍惜每一刻呢？你会珍惜每一刻？可以的话有用摄像头视频拍下每一分钟每一秒， 因为这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很珍惜很宝贵。所以同样的，要怎么让我们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基督在里头，让我们先来珍惜他所看重的， treasure what he vouches， 珍惜他所看重的。耶稣基督看重什么呢？耶稣基督回来了，加百农山的总部。你看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过了一些日子，为什么过了一些日子？上文告诉我们了啊，那个人啊，使到耶稣基督很难进入乡村，很难进入城市啊。当事情平息一点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回来了，回到加百农，安静低调的方式回来了啊。圣经告诉我们，听说有人听说夫子回来了。有人听说耶稣回来了，听说耶稣在房子里头。考古学家多半会觉得那应该是彼得的家。听说耶稣基督在彼得的家，有立马有个反应。那反应就是就有许多的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珍惜神所看重的，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看这段话的时候，耶稣回来了，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去吃喝，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开始做他最看重的事情，他讲道。在原文其实不是讲道的动词，在原文不是，在原文只是如果我们翻译的话是三个字，讲。那道是三个字 spoke the word， 所以我们就知道，马可要我们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回到房屋里头，他讲什么道？那个道是什么道呢？那个道是我们曾经听过的，天国近了，时间满了，弟兄姐妹们赶紧悔改，赶紧的来相信这个好消息。耶稣要慢慢的跟他们解释，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所以耶稣不是在读圣经给他们听，耶稣在把圣经里头的奥秘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圣经里头，圣经哪里有好消息啊？为什么我需要悔改？为什么我要相信好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神的国又是什么？都在圣经里头，耶稣在讲解，耶稣在教导。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讲道方式，这是实在的，这我也不需要告诉大家。你这年头你上网，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讲道的方式。我们的教会的讲道方式，是其中一种，是我们叫做解经式的讲道，英文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解经式的讲道。我们的讲道方式一般，你发现我们不会，今天来看马可福音二章一节到十二节，主席读的那段话，我那段话做我的开头话。开头画完了我就去保罗书信，我去了保罗书信，我就去出埃及记，我去了出埃及记，我去了诗篇，去了诗篇过后我就结束了。我们一般不会这么讲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如果我们要打开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像神给我们的责任就是，神希望我们和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呢？因为这是主耶稣所看重的。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里头有问题，如果里头有不明白的事情，神可以通过这个讲台来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明白。所以什么叫做解经式的讲道？这不是一个解经主日学。解经式的讲道有两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需要和你们解释，解释当时的背景，当时的历史，有时候要谈一谈语法，更重要的是告诉你们这经文的意思，这是第一个层面。所以把当时马可的用意，马可的意思与大家分享，这是第一个层面。而来到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开始思想，我们读的这段话怎么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鼓励会众借着这段话里头来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外在的生命。所以这叫做解经式的讲道法。所以知道有时候有点乏闷，因为我自己看到不同的教会最近听说有个姐妹去到另外一间教会那个牧师很精彩，哎呀，我想我办不到了。那个牧师在崇拜的时候烘几个披萨，现场 烘披萨给他的会众们吃，一边烘的时候一边讲到让大家开心搞娱乐。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汉阳牧师变成这个样子，我要牧师变成郑牧师变成这个样子的话，唉，我看你会很失望啊，你会失望，因为这不是神所看重的。主耶稣基督回到加百农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看重的是讲解神的话语给他的会众听，而且当时的会众真的想听。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坐满了，这个房间这么大，都坐满，连门口都不够位置站。他们想听，想明白到底耶稣讲的这个道是什么呢？那道是什么？那么可能有人会问说啊，这样为什么要有神迹？其实神迹的目的很简单，神迹的目的是耶稣基督讲的道，他们说你可以证明吗？啊，神迹就是在证明耶稣所讲的道是可信的。还记得摩西从旷野回到埃及的时候，当时的人也不信摩西的，所以他们怎么过后信摩西呢？因为摩西讲话过后呢有神迹，所以圣经里头有一个 rhythm 啊，有一个次序。当神的话语传出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旧约开始的时候，新约开始的时候，神的话语传出来的时候，就神迹来做这话语的证实，做这话语的证明。不过那个中心是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爱主的话，你会珍惜主的话的。让我用一个比喻啊，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去吃饭，去吃某种面呢，我要记得那种面它要哪一种辣椒，另外一种饭食它要哪一种辣椒，有时拿错辣椒的时候，哎呀，你都不懂我，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心里我不珍惜它。如果我真的珍惜的话，我懂，我帮他排队买这种面，有几种辣椒，我懂。还有这种辣椒来配这种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话对我很重要，我珍惜他的话，我会留意听他的话，我会看重他的话。所以就跟人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如果我们真爱我们的主的话，我们会珍惜我们主的话语。我们主自己告诉我们，从加百农回到这个地方，他找时间，他找地方，就做什么，就讲道了，就讲他的那个道，就讲他的话语。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是的，新加坡生活很繁忙，大家的节奏感很快，不过还是可以找到时间，还是可以找到地点，来听听，来认识主，来珍惜主的话。所以这是第一，所以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珍惜下去。我们不只是珍惜神所看重的，你看下一个大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珍惜神所看到的，他所看到的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这第三节怎么说。第三节是很突然的哦。如果你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第二节到第三节是真的很突然的啊。第二节到第三节真的是他们来了哦，你就想啊，他们是谁啊？扛到他的面前一个摊子，被四个人抬来了。不过他们啊，我用我的翻译啊，我自己的翻译啊，他一直在强调他们不能抬他到他的面前，因为这些群众，他们就拆了他在的房顶，用力极力的挖掘了一个开口，他们就把摊子所躺卧的褥子放下去了。耶稣正在看着，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在看见。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就等于我们要想象一下，那想象什么呢？想象下个照片的这个房顶，当时的房顶是这个样子的，是用木就盖了一个房顶。不过这个木本身有漏洞的啊，有，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就铺上泥，铺上了泥过后呢，基本上就不会漏水了，还是很简单的啊。在2000年前的家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说啊，这个奇怪哦，圣经很奇怪啊，这屋顶怎么挖呢？不是这种屋顶，这种水泥屋顶是不能挖的。不过耶稣基督当时的屋顶是能挖的，但是这种屋顶你挖的话是很乱的，又慢又乱又脏，所以上面挖下面什么呢？有些爱干净的家庭主妇啊，如果当天你招待耶稣来你家，有五个人上你屋顶开始挖一个大洞，把你的家漂漂亮的家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会很生气的啊，你会很痛苦的。我的家，我的家，很多人在看着那个家，很多人在 留意 掉在什么地方。不过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说耶稣正在看，耶稣正在看他们的信心。耶稣看的是他们的信心，人看的是外在的情况，耶稣看到一个内在的情况，一个从里到外势在必得不顾一切的信心。耶稣在他们看，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耶稣到看到他们对这个摊子的爱心。如果那天我们是其中一个一个人到了加百农那个房子，你想，哎呀，这是耶稣的总部啊，耶稣今天在，明天应该会在，不会这么快走。哎呀，今天人这么多，哎呀，改天再回来吧。不过这四个人没有啊，这个四个人说，我们想办法。我们想办法帮这个摊子，这是一个没有钱的人啊，这个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没有利用价值的人，你看到吗？这个四个人，他们对那个人的爱心，那这个四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相信什么呢？只要我们把这个摊子带来找耶稣，耶稣可以帮他们，这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这是他们对那个人的爱心。所以就今天我们可以停顿一会儿，这是我们帮人的心智吗？这是我们帮人的心智。我们这年头我们帮人有条件的，这年头帮人要看着我们方便不方便，这年头帮人看我们感兴趣不感兴趣，这年头我们帮人看那个人有没有利用的价值。我帮你因为以后你会帮我，哎呀，这个人我要帮，我帮他以后他不能帮我，哎，这个人我别帮，浪费我的时间。我们帮人呢看人家的人脉，我们帮人呢看很多人的东西。不过现在就觉得，你看这四个弟兄，这四个弟兄帮助一个贫苦，一个完全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一个摊子他们尽所能的来帮他，这何等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头，真的如果你认识弟兄姐妹们的话，你发现总会有事情需要你帮助，需要你帮忙。当我们要帮人的时候，那爱心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像这位四位弟兄一样。所以你看在这里呢，耶稣说他看见了他们的信心，这他们不只是四个人，耶稣基督他是神，我们遇见了他的神性。耶稣基督不只是看到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也看到这五个人的其中一个人的信心，就是那个摊子，那个完全没有说话的摊子。他怎么知道呢？如果耶稣不知道他的信心的话，如果耶稣不知道他在里头，他呼求主，好像诗篇32篇一样，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弟兄姐妹们。不过当耶稣在看这整个过程的时候，耶稣在什么呢？看到其中一个摊子，其中一个人，他里头的信心，他在里头，他呼求主说：“主啊，求你饶恕我。这年头，我看到，我知道我为什么生病，我知道我生病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过去确实做了很多得罪你的事情，导致我今天这个样子。神，我后悔了，神，我对不起你，这是我的错，求你饶恕我。”因为姐妹马可没有说。不过当耶稣这样回答他的时候，这样的称呼他，你看何等的亲切。耶稣告诉那个孩子，那个摊子肯定不是个大人，肯定不是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大人。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孩子，你的重罪恶都被赦了。在原文罪恶是复数 priority， 你重罪恶都赦免了。这我们怎么知道？人是不可能知道的，除非你遇见了神。耶稣基督这位神看到这个摊子的时候，他听到他看到这个摊子的信心，这摊子悔改了。所以因此耶稣告诉这个摊子说，孩子啊，你所有的罪恶都赦免了，都赦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教是不是一个让你来到这边感觉舒服的地方？反而是基督教是一个先让你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谈罪， 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谈腐败，不过基督教过后会让你感觉到舒服，用圣经的话会让你觉得自由。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过后呢，耶稣基督会像他对这摊子说话一样，耶稣基督会对我们说，孩子啊，女儿啊，你的重罪都舍了，都舍了，一切都好了，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主看见看见了这个摊子的信心，因此我们的主来到这个摊子的面前，告诉这个摊子，所以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问题来了。突然事情看起来很好啊，哇，很感人的一幕。不过突然来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摄像头转到什么呢？房子里头另外一群人，另外一群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一群人。所以之前我们看到我们来学习珍惜耶稣基督所看重的，之前我们来看到学习珍惜他所看到的，现在我们来下一个幻灯，让我们来珍惜他所看穿的，他所看穿的 treasure what he vetoes。 他看穿什么呢？在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么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弟兄姐妹们，在心里不是嘴巴说，他们没有讲哎呀呀呀呀，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只是在心里想，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他怎么知道？他们连说话都没有说，只是在心里议论耶稣，批评耶稣，论断耶稣。论断什么呢？这个论断其实严格的来说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你听听他的论断啊，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是他们心里的话，他们心里的话。就因为如果我们说难听一点的话，在原文听起来是这样，不是这个人，在原文是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连人都没有，这个为什么这样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他不知道他说的健忘的话，他说了只有神能说的话吗？所以当耶稣在他灵里，圣经说在心中，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声，而人不知道他们在心里的议论。不过耶稣在心里他知道他们的议论，而耶稣当场就向我们说，他说什么呢？说为什么你们在心里议论呢？其实弟兄姐妹们，严格的来说，这些文士是当时的律法的老师，他是当时的神学家，你可以甚至说是当时神学院的教授们，是响当当的人物。所以他们说的其实是对的，是正确的。在整本旧约里头，饶恕罪恶，赦免罪恶，只有一位能做，只有一位能做。摩西不能做，亚伦不能做，大祭司不能做，没有一位先知能做，只有一位能做，那位是神。所以这些老师们讲的是真的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能说这种话。这赦罪100%是保留给上帝而已的。所以耶稣基督，你哪里可以讲这种话？你知道吗？健忘的话是死罪来的，死罪来的。如果我们看利未记24章的时候，那你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亵渎耶和华的名，如果你说健忘的话，这个是这种人，你要治死他，要用石头来打死他。所以他们这样的愤怒，他们这样的议论是正确的。不过我们的主，你看在这里很有趣的，我们的主没有骂他们，真的没有骂。我们的主在这里也没有批评他们，责备他们，没有。我们的主在这里呢，慢慢的和他们讲道理。我们的主来到他们的阶段呢，来帮助他们明白，明白。因为我们的主知道说，其实这是很难了解的。你看到一个人真实的，你看到一个人，你说这个人是100%的人，我跟他一起吃饭，我跟他一起躺卧，我跟他一起行走。不过我说这个人是一个100%的神，很难了解的。所以我们的主来到这个文士的阶段，慢慢的带着他们走。弟兄姐妹，打个比方了，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时间机器时间机器，它可以让你倒回倒回时间30年、40年、50年，甚至70年了。你倒回去的时候，是你那时候你爸爸妈妈还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时候你爸爸妈妈还在谈恋爱，没有你们，你怎么跟你爸爸妈妈解释，你就是那五十年后的孩子？你直接告诉他，我就是你的孩子。然后爸爸那对年轻人看你，真以为你疯了。赶紧叫995去上车，赶紧来，有个疯子在马路乱讲话啊！什么我的孩子，我连婚都没嫁，这个男人我还在考虑的当中，你说我就是你们俩的孩子啊？你要怎么办？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的话，你要走耶稣的路线，耶稣的策略，慢慢讲。他们听不懂的时候，你不会骂他们，因为这个观念很奥，是个奥秘，他们想也想不通的奥秘。所以从这个角度，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我们的主在告诉这些人，是的，我明白这些事情是健忘的，不过我们的主要让他们明白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你知道人子来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人子来就是要来这个地面上做赦罪的工作。所以这就带我们到大尼里书第七章，这些是文士啊，旧约教授，神学院教授，他们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把他们带回去大尼里书第七章是34节的时候，这些人就在想，人子，我们想了这么多年都搞不通搞不明白的人子，为什么他用人子呢？这个人子的权柄确实是赦罪，这个人子在旧约确实是神，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人子要怎么来到这个地面上，他们就开始揣摩，开始去想。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耶稣的反应。耶稣的反应，除了跟他们解释说，为了你们，我告诉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使到你们要明白，人的儿子在这地面上有赦免重罪的权柄，但以理书七章34节。不过，耶稣继续讲，耶稣还讲什么呢？他说，请问哪一个比较容易呢？对摊子说你的重罪被舍了容易呢，还是你起来，你行走，你拿着褥子走了？当你看原文的时候，原文是这样的，第一个命令是对摊子说你的重罪被舍了，是被动的，他是领受了，他什么都不用做，你的重罪都被舍了。不过当你看下一个命令的时候，其实严格的来说是三个命令词 ,three imperatives, 三个命令词。第一个命令是你起来。第二个命令是你拿你的褥子。第三个命令是你走。三个命令对比一个被动词。所以请问哪一个比较容易？有两个层面。从摊子的层面呢，从摊子的层面，你要我现在我起来，我拿起我的褥子，你叫我走出大门，对摊子的角度是很难的。不过从文士的观念呢，从文士的观念，这医病是人能做的事情，因为旧约里头众先知都做过，不过这赦罪是人不能做的事情，这只有神能做。所以对文士而言，这赦罪才是难事，这赦罪才是难事。所以在这里呢，有趣的是，这摊子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向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主耶稣告诉他，你根本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重罪恶都赦免了。而第二句话是确实真实的，你看第十节怎么说？耶稣告诉那个摊子，我吩咐你起来啊，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是第二句话，他对摊子说的第二句话。让我们来珍惜我们的主所看护的最后一个大点。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当天耶稣基督开始来到一个神学的讨论这大尼里书七章十三十四节，这人子的权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赦罪等等。不过耶稣基督没有什么呢，往那个地方去，英文叫做 rabbit trail， 耶稣基督没有往那个地方去，因为耶稣基督在他心里呢，他看护一个人，他没有忘记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那个摊子。耶稣和这些文士讨论完了过后，耶稣回到那个有需要的人，耶稣来看护他。耶稣对他说，我吩咐你孩子，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都好了，你的罪得赦免了，耶稣基督也把这罪的后果也拿掉了，现在那个人得医治了。我们的主看到他的需要，我们的主劝他，我们的主命令他，告诉他说，你可以站起来，你可以拿着这些东西，你可以回家去了，回家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房子里头，一个加百农的房子里头，在这个房子里头有很多很多人，多到连站的地方都没有，空间都没有，门都不能进来。而在这个房子里头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在这个房子里头呢，有珍惜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个房子里头有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同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一个房子里头，我们也得问问自己，我在这个房子里头，我遇见了我这位神，我愿不愿意的来珍惜他，我愿不愿意的来珍惜他所看重的，就是他的话语，我愿不愿意来珍惜他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愿不愿意的来珍惜他所看穿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愿不愿意来珍惜他所看护的人，就是他的子民。弟兄姐妹们，来这边我们做个选择，我们要做哪一种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可以在房子里头遇见耶稣，虽然不是2000年前那个时刻，在加百农的那个时段，不过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段话认识了当时的背景，我们也同当时的人走进了这个房间里头，看到这个房间的屋顶怎么被拆了，看到这个房间的屋顶怎么破了一个大洞，看到这个房子里的这房子里头充满了这么多的人，大家都来这个地方来听耶稣讲话，耶稣说那道。在这个房间里头有信耶稣的，也有不信耶稣的，在这个房间里头有珍惜耶稣的，也有不珍惜耶稣的。神，同样的，求神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鼓励我们来珍惜我们的主所看重的，就是他的话语，鼓励我们来珍惜我们的主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真实的信心，鼓励我们珍惜我们主所看穿的，就是我们那赤裸裸的内心。神也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在教会家庭里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也来珍惜主所看顾的，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